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6年9月25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应法国、英国、美国等国的要求，安理会今天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叙利亚局势。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古巴，要为中古关系注入新活力。美国国会举行南海问题听证会。美国华盛顿州购物中心枪杀五人的土耳其裔嫌凶被捕。美国北卡夏洛特警方公布黑人斯科特死亡的视频。中国启用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公安部研发身份证认证平台，可以刷脸认人。浙江警方破获药品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2亿元人民币，有上万人被骗。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呼吁下，联合国安理会定于今天9月25号召开紧急会议，敦促俄罗斯政府拯救叙利亚停火协议，遏制阿勒颇地区的暴力不断升级。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欧盟在周六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叙利亚能否恢复停火取决于俄罗斯。详情请听刘芳的介绍。
美英法等各方在这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中指出，俄罗斯有责任证明他愿意并且能够采取特别措施，通过外交手段恢复停火谈判，并创造恢复联合国主导的政治过渡谈判所必须的条件。声明还要求莫斯科支持在叙利亚的人道救援，停止对叙利亚的空袭行动，恢复停火努力。在美英法等国的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将在今天当地时间11点召开紧急会议。法新社引述叙利亚民间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披露的消息指出，星期六对叙利亚北部大城的猛烈空袭至少造成45名平民丧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对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可怕的军事升级行动令人震撼。潘基文在星期六发布的声明中还言辞批评国际社会，指出这是对国际社会做出保护叙利亚平民承诺的一个黑暗的日子。他呼吁世界大国发出清楚的信息，那就是绝不容忍系统性使用燃烧弹和钻地掩体粉碎机炸弹。欧盟方面也揭露这些做法违反国际人道法。在美俄两国主导下，叙利亚冲突各方曾达成停火一周的协议，这项协议已于上周一破裂，各方期盼延长这一协议的外交努力宣告失败。阿勒颇东部地区连续五天处于政府及俄罗斯盟军的炮火之下，法新社驻当地记者亲眼目睹了轰炸造成的惨烈局面及受损程度。据联合国披露，随着近天来战事逐步升级，叙利亚第二大城阿勒颇的民众已经断水。就在阿勒颇民众形容他们遭遇了叙利亚内战五年来最强烈的空袭轰炸之际，叙利亚政府军已在24日星期六攻占了叛军控制的阿勒颇边缘地区，并正在紧缩他们对这座北部城市的围攻。同一天，叙利亚外长在联合国表示，在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协助下，该国政府军已取得重大军事成果，他对即将取得的胜利充满信心。流亡的叙利亚反对派联盟周六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发出呼吁，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叙利亚的屠杀。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中国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9月24日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始对古巴展开为期48小时的访问。李克强本次访问古巴主要是为中古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革命宫迎接中国总理李克强。据古巴国家电视台报道，双方签署了30来份合作协议， 内容涵盖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工业、农业、能源、 IT 和卫生领域。法新社说，古巴是全球所剩无几的共产政权之一。在2014年底，哈瓦那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开始解冻，李克强在古巴的最大报纸《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日报发表文章表示，他此次访问古巴的目的是要进一步深化中国与古巴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为中古双边关系注入新的动力。李克强还赞扬古巴为地区的稳定和对话做出贡献。有关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古巴的详细情况，请听稍后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国会近日就南海问题举行听证会，关注南海的局势。详情请听法广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南海没有列入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不过南海却仍在美国国会的视野中。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近日举行关于南海问题的听证会，虽然听证会传出的信息与以往有很多不同，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科比认为，美国应该在南海以更强硬姿态反制中国，只有更强硬的行动才可能改变中国在南海扩大影响力的激进行为。但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艾奇奥尼认为，美中两国在其他更重要的议题上存在相同利益，并没有现实原因需要两者为南海议题大动干戈。同样的变化发生在国会议员中间，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龙在听证会上指出，南海争端长远看是安全挑战，短期内也可能成为冲突引爆点，如果我们现在不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将来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众议员薛曼却认为，美国应该在南海降温。他说，南中国海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他反对国防部重整军力，以便在南海全力抗击中国。国会传出的信息也反映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如果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当选，他将延续奥巴马重返亚洲的政策，南海就仍在美国的视野中。如果共和党的特朗普当选，他早就主张美军撤出亚洲，那么南海就不在美国的视野中了，到时美国人看不见的南海就会有更多的中国人造岛出现在海面，九段线内就必定成为中国的内湖。
以上是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柏林顿购物中心枪杀五人的土耳其裔嫌凶在逃逸24小时后被捕。据当地电视台报道，该男子20岁，名叫切廷，出生在土耳其，拥有美国合法居留证。他在距离案发地点附近的橡树港镇被捕，他居住在这里。在柏林顿购物中心枪击事件遇难的五人当中，有四名是女性和一名男子，该男子中枪受伤后在送医途中不治身亡。据貌似枪手脸书账号显示，此人出生于土耳其第四大城市阿达纳，目前在华盛顿州的橡树港镇上学，同时在一个杂货店工作。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联邦警署均表示，在目前阶段还没有迹象显示这是一起恐怖袭击行动。美国北卡州夏洛特市连续第五夜举行抗议警方周二枪杀黑人斯科特的示威，昨夜又有数百人上街参加了抗议活动。夏洛特市警方在受害人家属公布手机视频后，昨天也公布了警方人员拍摄的两段视频，但是这两段视频图像无法证明在汽车里的斯科特手中拿着武器，因此不能服众。但在警方公布的一些照片中， 中，斯科特似乎拥有一把手枪。警方还公布了一些手枪和大麻的照片，说这些物品均属于被杀的黑人斯科特所有。警方公布的行车记录仪片段显示，斯科特在他的车外双手垂下，但视频并没有显示枪击发生的瞬间。斯科特的家人表示，当时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而不是一把手枪。另据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参加了美国第一个非洲人历史博物馆的揭幕典礼。中国今天9月25日在贵州省平塘县投入使用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这个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被誉为观天巨眼，在五年前开始动工兴建。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这个雄心勃勃的巨大工程，根据北京的说法，是为了监测外星智慧生命。据中国新华社报道，这个射电望远镜今天中午正式启用。这个巨大的望远镜直径为500米，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比德国波恩的100米直径望远镜灵敏度提高10倍，被安置在中国贵州省三座熔岩丘陵的农村地区。该工程在2011年3月启动，这个项目的耗资为12亿元人民币。据报道，这个庞大的射电望远镜可以记录和放大微弱的天体电波，主要用于探测宇宙中的遥远信号和物质。中国公安部研发出身份证认证平台，可以通过刷脸认人。据法广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中国公安部研发的刷脸认证服务平台即将投入试点服务，今后不用携带身份证，在办理住酒店等需要实名认证的业务时，依靠刷脸就可以完成身份认证，同时还能避免身份被他人冒用。据新京报引述公安部证件技术部主任郭晓波介绍，身份证刷脸的精确度非常高，已经超过人眼的识别能力，而且不会受到头发变长变短、稍胖稍瘦的影响。据悉，目前这个刷脸识别技术平台首期工程已经完成，并且投入使用，覆盖智慧旅游和电子政务等业务。该平台在一秒钟内可以同时响应400个认证需求，每天可以做上万次身份认证，已经有几十家公司接入该平台。据中央社今天报道，中国浙江省药品电信诈骗案涉案2亿元，有上万人被骗。警方9月23日出动了400多警员，在杭州、济南、常州、南京、上海和南昌同时收网，抓获嫌疑人192人。据钱江晚报报道，这个诈骗组织内部的分工十分明确，有的人负责打电话诈骗，有的人负责物流快递药物，还有的人专门负责培训新人，传授打电话忽悠人的新技巧。在120名被捕的嫌疑人当中，负责打电话的人占掉2/3，共有125人，他们分为10个大组，每个大组下面还细分为外呼组和回访组。外呼组的工作是进行海选，随机乱打电话，看能不能先钓到鱼，而回访组则根据前面的过程反复联系受害人，以图多宰几刀。诈骗集团的号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通过管道获得患者的资讯，二是通过钓鱼获得。犯罪组织会在各地的小报上刊登医疗广告，心血管疾病和前列腺疾病为主，声称能够提供医疗资讯，骗得一些患者来电话或者来信索取资料，然后他们的号码就会被记录下来，用于日后的诈骗。而拿到号码的所谓话务员，每天要打几百个电话，上钩的人越多，他们的提 成就越高，一个月拿到4-5万元人民币并不罕见。诈骗集团将成本十几元的药物卖出高达几百元的高价，获取暴利。另据消息，中国一个青少年观光团昨天24日在美国加州公路发生车祸，有一人不幸遇难，11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天下午41号加州公路上。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要闻解说，由刘芳为您主持。
各位听众，中国总理李克强于9月24日星期六抵达古巴，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李克强抵达的当天，即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举行了会晤。作为中古两国建交56年来首位到访古巴的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新形势下，中国愿与古巴密切高层往来，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促进两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法新社报道注意到，虽然李克强是中古建交56年来到访古巴的第一位中国总理，却并不是中国高层首次到访古巴的第一人。中国主席习近平曾在2014年造访古巴。中国总理今次前往古巴将确立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方向。法新社引述古巴电视台的报道指出，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革命宫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并主持了两国间近30份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协议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关税、经济技术、财政金融、产能合作、信息通信、环境保护、检疫检验等内容。中国总理对古巴对地区稳定与对话所做贡献表示祝贺。他强调说，中国已为与古巴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高科技和通信、家电、农用机械和基础设施，以及文化、教育及旅游领域等方面的积极合作做好了准备。李克强在接受古巴共产党报《格兰马报》采访时指出，本次到访旨在深化两国关系，开拓经济合作新领域，并加强政治互信。在周六的会晤中，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表示，李克强本次访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古巴赞同中国对推进中古关系与合作的建议，愿在发展中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在切实惠及两国人民的同时，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交流与合作，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是古巴第二大贸易伙伴，列位于委内瑞拉之后。中国也是古巴最大的债权国，资金不足的古巴无法取得商业信贷。古巴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5年9月中古双边贸易额为16亿美元，年增长率达 57%。 有分析注意到，中国总理李克强本次古巴之行恰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周稍早造访古巴之后，安倍于周五结束对古巴的访问，离开哈瓦那，李克强就在次日抵达。中日两国领导人前后脚访问古巴的情况并不常见，因此有分析认为，中日互相较量的外交战场转移到西半球。安倍本月22日对古巴的访问，是古巴革命后迎来的第一位到访的日本政府首脑。约在两年前，哈瓦那与华盛顿宣布结束数十年的敌对关系，恢复全面外交关系。分析人士指，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紧随美国，随着美古关系的转暖，日本加大对古巴的外交政策力度，希望藉此来扩大日本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安倍政府同时希望借助古巴与朝鲜的传统友好关系，让古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施加影响力，以帮助日本。安倍出访前，日古两国已达成免除古巴债务协议，因此有人称安倍此行为人未到，礼先行。另有分析认为，日本首相打算先于中国向古巴示好，扩大其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并透过经济援助换取古巴在国际问题上的支持。 古巴自然国土面积和经济总量都不大，但其在国际事务和拉美地区极具话语权。中国分析人士指出，与中国竞争是日本整体外交战略一部分。中国在哪个地区加强外交战略，日本会随后跟进。确实，双方有一种竞争关系。虽然日本有这种小规模的外交攻势，但日古关系远不如中古。中国不仅是古巴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也在某些方面可对古巴的经济改革起示范作用。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希拉克差一点过不了这一关。法国星期天报在网站上详细介绍了上个星期天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因为肺炎住院的情况。报纸引用医生的话说，一个健康的身强力壮的人要是得了肺炎，治疗起来不复杂，但是一个83岁的老人身体又虚弱，急诊后3天之内的情况相当关键。报纸说，自从2005年9月抢救过来以后，希拉克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2015年他的大脑的问题引起了肾部的并发症，摘掉了一个肾，之后又出现了动作困难的问题，需要护士日夜监护。英国脱欧公决以后受到抨击的工党领袖科尔宾星期六轻松地以多数票赢得工党选举。星期天报说，工党的基层党员和工党干部与工党议员的意愿不同，他们的选票让科尔宾以 61.8% 的支持率赢得选举，比去年的 59.5% 的支持率还要高。报纸说，科尔宾的反紧缩、支持移民、对反脱欧不太热心的和平政客的态度一直都不是工党领导层喜欢的，但是工党基层党员喜欢。科尔宾这次压倒多数的胜利也给工党的分裂留下了隐患。报纸说，科尔宾在2003年布莱尔时代反对过伊拉克战争，之后他又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合作，现在他和前美国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一样，成了一个留着摇滚胡子在民众中呼风唤雨的掣肘。一部分人觉得他会改变世界，另外一部分人认为他会让工党和英国加速陷入危机。到底是谁提供了抓住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的嫌犯阿巴阿乌德的线索？星期天报说，事后人们在谈摩洛哥国王起的作用。奥朗德总统在11月20号于巴黎接待了穆罕默德六世，感谢摩洛哥的有效协助。可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版本，说一位名叫布拉岑的年轻女子在2015年11月15号于巴黎近郊和阿巴阿乌德聊过巴黎恐怖袭击及未来的恐怖计划，几个小时之后这名女子报了警。星期天报报道说，摩洛哥中央司法调查局的负责人不相信年轻女子的这个版本，他说正在遭到追捕的嫌犯会和这个女人谈她未来的恐怖计划，你们真的相信吗？我们的有关部门提供了从摩洛哥获得的情报，这才找到了阿巴阿乌德的藏身之地。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星期一的电视辩论也是法国星期天报的话题。报纸引用美国政治学教师理查德的话说，这场辩论改变不了什么，九月初在民调中领先的候选人直到选举将一直保持领先。历史上只有两个例外，1960年的尼克松和1980年的卡特。这场辩论只是让人们最后一次确认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真的是他们可以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发生意外，希拉里还是会领先，还是会赢的。美国夏洛特的一位黑人的妻子拍摄了丈夫被警察开枪打死的视频，当地警方受到压力。 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宣布延迟去夏洛特竞选的日程。星期天报说，夏洛特市的市长罗伯特之前要求希拉里和特朗普延期访问夏洛特，因为当地警方的维安力量相当薄弱。希拉里要求警方自己拍摄的视频立即公诸于众。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具有官股背景的兆丰银行日前被美国纽约州金融检察署重罚1亿8000万美元。美国官方没指控兆丰银行涉及国际洗钱，真的有人在洗钱吗？
回到最早啊，纽约州金融检察署之所以重罚台湾兆丰银行的纽约分行1亿8000万美元，它是指控兆丰没有依照美国的反恐法规，将一定金额以上的汇款或是可疑的汇款如数的申报。那其次就是美国也发现兆丰银行纽约分行的法遵人员跟业务推展人员呢、没有明显的区隔。因为这种制度上的问题，就导致遵守反恐法令，也就是依规定申报这件事被掉以轻心，变得轻忽。还有呢，就是当美国官方要处罚的时候，兆丰银行还辩解，认为说所作所为并没有错，美国认为是这种态度更严重。也就是说呢，美国虽然重罚兆丰银行，但是并没有认定兆丰客户的账户里头有国际洗钱的迹象。但是这件事情传回台湾呢，就变成了蓝绿之争。绿营在毫无事实基础的情况下，不断要把责任推给马英九跟国民党，强调兆丰的董事长跟总经理都是当初国民党执政时官派，并没有换成绿营，极可能是国民党洗钱要把党产汇出到海外，或是马英九任内贪污要洗钱汇到海外，美国官方才会对兆丰采取这么巨额的罚款。独派的媒体是每天炮轰，提出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那蔡英文政府于是就趁机把原有的董事长跟总经理都换掉，换成最可信的独派人士，包括陈水扁当初最信赖的三位曾任公股银行的董事长，委以重责大任，对于可疑的洗钱案呢是摩拳擦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不过这也是民主机制，因为政党轮替确实可以让贪污舞弊等事情无所遁形。问题是新政府把兆丰银行的高层主管都换成绿营的人之后，是否查出国民党或马英九透过兆丰银行洗钱呢？
是，这个整个事情最精彩的部分就在这里了。就在独派轰轰烈烈以揭弊的姿态报道了国民党跟马英九、周美青等可能透过兆丰银行洗钱，长达一个月之后啊，新任的兆丰银行董事长张兆顺，也就是当初阿扁的亲信，绿营指望他全力查出国民党洗钱的主力战将张兆顺呢、他初步向立法院报告检查的结果，所谓国民党透过兆丰洗钱的指控，根本就是一件大乌龙。要知道张兆顺虽然是陈水扁的亲信，但他确实是一个金融专业人士，以他的身份跟政治背景，如果说查到国民党洗钱的任何蛛丝马迹，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对绿营跟独派正好也可以交代。但问题是他调查的结果却是被美国质疑的2013年跟2014年兆丰纽约分行跟巴拿马两家分行的金额往来总额应该是4.91亿美元，就是4亿多啊。但是纽约分行报给纽约金融服务署的时候呢，误算为44.91亿美元，导致外界认为兆丰纽约分行跟各朗分行还有巴拿马分行之间的交易一共是115亿美元，那实际上呢应该只有75亿美元。好，那么这75亿美元里面呢，有72亿还都是一些银行间的拆借，也就是银行的内部的资金调度，只有3亿美元是民间汇款。那么这些被怀疑有可能涉及国际洗钱的民间汇款呢，总共有10000多笔，平均每笔才3万美元，最小的一笔只有390美元，金额都很小。如果说这些要扯上国际洗钱的话，可能会笑掉人家的大牙。
如果不是平白增加了40亿美元，美国也可能不会认定影响反恐成效，而重罚兆丰发生这样的错误，兆丰银行难道不对外解释吗？
啊，是，赵峰的高层解释说啊，当初发现数字误值之后呢，曾想要登报澄清，可是呢又担心被误解说是死不认错，会惹怒了纽约州的金融检察署，所以就不敢对外说明。好，那现在新的董事长，也就是那个阿扁的亲信张兆顺，反而是面临了绿营的压力了。所以呢，现在这位董事长就决定继续查到底，查什么呢？包括为什么会发生误擅这件事啊，还有呢，其次总计3亿美元的这1万多笔民间的汇款，也要一笔一笔的查清楚。那不过这么一来呢，可能会让台湾呢再度面临国际压力。
为什么主笔查清楚，可能会让台湾再度面对国际压力呢？
之前我曾经提到这个绿营透过执政的优势啊，想要查个清楚国民党或者马英九是否透过兆丰银行洗钱到国外。那现在透过这位御史钦差张兆顺清查的结果，却是反证没有国民党洗钱这回事，所以国民党立委就很开心了。一方面觉得被污蔑了一个多月啊，终于获得清白；再方面呢，现在是蓝营立委坚持要继续查下去，以便查个水落石出。因为根据他们的了解，台湾有一位绿营的蔡姓高官的哥哥曾经在兆丰银行纽约分行开设账户，那现在蓝营就很感兴趣了，想要知道这位蔡先生究竟把多少的款项汇出国外，是不是涉及洗钱啊？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涉及洗钱的话，那跟这位蔡姓的高官有没有关系？现在情况是反过来了，绿营的立委就说，根据台湾的法规呢，银行不能公布民间汇款的账户姓名跟金额。那蓝营就主张说，哎，那没关系，立法院可以召开秘密会议啊，只有立委知道就行了。结果后来呢，行政院在各界压力之下就决定，这个礼拜四啊，要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让兆丰银行把76个账户。174笔可疑的汇款资料提供出来，
就算公布汇款的账户姓名和金额，也是违反台湾法律。为什么会面对国际压力呢？
对，因为这些账户呢是开在兆丰银行纽约分行跟巴拿马分行，它是国外资料。依照台湾金管会跟美国签署的金融监理备忘录，就是 MOU 啊，这个规定啊，就是说这些资料是只供金融检查跟金融监理之用，必须要保密。根据了解，台湾的金管会在前两个礼拜跨海到美国还有巴拿马去做金融检查，这个已经让美国跟巴拿马很不爽。纽约州的金融服务署就不断地质问台湾，你到我们这儿来金融检查的目的是什么？那金检的时候呢，纽约的金融服务署还派人全程紧盯，那巴拿马更是强力的要求台湾要先跟他签署保密协议，才准台湾的官员去做金融检查。那现在台湾就打算要破坏约定，把金检的资料给立委看，那这很可能就会激怒美国或巴拿马，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如果说台湾再这样的炒作兆丰案，甚至公开客户的账户内容，可能会损害台湾跟巴拿马的邦交，进一步损及整体的国家利益。我想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我们再会。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应法美英等国要求，安理会今天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叙利亚局势。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古巴，要为中古关系注入新活力。美国国会举行南海问题听证会。美国华盛顿州购物中心枪杀5人的土耳其裔嫌凶被捕。美国北卡夏洛特警方公布黑人斯科特死亡视频。中国启用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公安部研发身份证认证平台，可刷脸认人。浙江警方破获药品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2亿元，有上万人被骗。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亚洲周刊专栏节目，由索菲主持。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编辑朴春兰女士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9期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收听。朴女士您好。
你好。
朴女士，亚洲周刊今年的第39期的封面专题请您介绍一下。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联访问鼎日本女首相，台日混血儿改变日本游戏规则。台日混血儿联访当选日本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党魁，成为首位领导日本主要政党的女性。她的混血儿和女性这双重突破，改变了日本政坛与社会长期以来轻视女性与歧视非纯日本血统的游戏规则。联访表示，她要奋力打破玻璃天井，力争在2020年东京奥运前重新向自民党夺回执政权，问鼎日本第一个女首相。随着日本出现首位女性防卫大臣和首位女性东京都知事，女性参政坐上高位已成新常态。
联防的背景对她这次初选民进党党首造成了哪些障碍吗？
联防因曾具中华民国国籍身份而在党首选举中面对质疑，尚未出师就差点被双重国籍问题绊倒。据联访称，也就是在1985年，他17岁时随母亲申请加入了日本国籍，同时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台北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办理脱离中华民国国籍，至此以后也一直使用日本护照，包括去中国大陆留学和去台湾旅行等。他并且曾经因双重国籍风波向社会道歉，他最终能够胜选，也颠覆了日本长期以来的血统政治，展现日本社会的包容性。
从联访的背景，是否可以反映出台湾人与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微妙关系？
联访的父亲是台南人，祖母在二战时从台湾赴上海经商，他祖上的这些经历反映了大时代中的部分台湾人形象。在那种复杂的时空背景下生活的台湾人，可能拥有一般日本人或中国人无法享受的开阔空间。
联访对于日中和日台关系有哪些看法？
谈到日中关系时，联访表示，台湾和中国都是日本重要的邻居，与台湾的民众交流上非常深入，与中国的经济也是难以割断的相互依存关系。确实，在国民感情方面，日本与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相互理解，这种距离感对台湾与中国形成了对照。因此，继续尊重各自的特异性，通过外交努力尽可能拉近中日关系。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你再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的其他重要内容。
好的，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三星 Note 7手机爆炸，韩信海运破产，乐天集团副会长李仁元自杀，韩国三大集团出事引发震荡，家族企业引发整个韩国经济与社会的震荡，这是以家族财团为主轴的韩国经济无法规避的问题，暴露的是家族式集团管理的弊端。青瓦台西别馆会议被指孕育政商共生关系，显示韩国成也财阀，败也财阀。
好吧，那就谢谢朴女士。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朴春兰女士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39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文革50周年专题节目。
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围绕文革中毛为什么会救张世钊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知道在文革当中，大批知名人士受到严酷迫害，求告无门，很多人因此死于非命。你今天的题目是不是想谈谈这个问题？
是的。说起文革中大批知名人士的悲惨遭遇，可以用到令人发指这个词。这么多年过去，我偶尔涉及到这段历史，翻开那些记载，真可谓斑斑血泪。回首中国数千年历史，下节无道， 商纣荒淫，秦始皇暴虐，朱元璋残忍，雍正帝刻薄寡恩，但在他们之下也未见过在全国范围内各个领域像在文革中一样大规模迫害社会知名人士。秦始皇焚书坑儒，雍正兴文字狱，和毛发起的兴污蔑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暴行相比，实属小儿科了。在这个迫害狂潮中，有两个人和毛有特殊关系，就是张世钊和李达。在他们受到迫害时都写信给毛求救，结果一位受到毛的保护被救了下来，另一位被弃之不顾，最后惨死。在这救与不救之间隐藏了很深的历史原因，也反映出毛的为人与心理活动。那位被救的人是张世钊，那位惨死的是李达。今天我们先谈谈毛为什么会救张世钊。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但我觉得听众朋友对这个人可能有点陌生，你能不能先做点背景介绍？
好，当然要分析文革中毛对张的态度，也非从历史入手不可。张世钊是湖南善化人，和毛是个大同乡。他早年参加反清救国活动，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苏报案。1903年，他任上海苏报主笔，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苏报上登载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博康有为论革命书》，名声大振，也引来清廷的愤怒，要关闭报馆，抓捕报社成员。但是因为苏报是在租界内办的，所以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有关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律诉讼。审判按西方法律，有公诉人、辩护人，还有法庭辩论，这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事儿。审判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无罪释放，只有邹容和章太炎因语带诽谤被轻判入狱劳役。中国经由此案开始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觉醒。可惜这个过程在中共得路之后彻底中断，至今当局仍在实行言论控制、新闻属党这种野蛮社会的信条。自1903年苏报案至今已经100多年，想想很让人绝望。张世钊在清廷要对苏报下手之前，经朋友通风报信他逃了，但是辛亥革命后他又参与密谋被捕入狱，被保释后就去日本留学了，又到英国阿丁顿大学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他就鼓吹在英国学的那些政党政治。1917年他到北大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张去北大和他的老同乡杨昌济有关，那是杨在北大当教授，毛到北京的时候就住在杨家，张毛在那时就认识了。杨昌济对毛是很欣赏的，杨的女儿就是毛的结发妻子杨开慧。据说有关毛杨的婚事，张世钊大表赞成。20年，毛为了筹措经费，持杨昌济的手书去见张世钊，张世钊还真给毛筹了20000大洋，这在那时可是一笔巨款。
张世钊和毛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可以说毛的第一桶金就得自张世钊。
确实如此，所以才有后来毛每年给张世钊2000元人民币，说是还款，这当然是后话了。张世钊24年加入北洋政府，当了段祺瑞的司法部长，25年又兼了教育部长。他任职期间，因北师大的风潮和鲁迅接了梁子，还打了一场官司，结果鲁迅赢了他的顶头上司。而张世钊因为鲁迅得了一个落水狗这个骂名，所谓痛打落水狗就是打张世钊。26年318惨案，张世钊虽然已经不是教育部长了，但是还有些牵扯。30年代的时候，张世钊到上海去当律师，结果33年他是替陈独秀辩护，说陈独秀搞这个共产党活动不危害民国。尽管他是替陈独秀辩护呢，蒋介石却还请他当国府的参政员，所以民国时候那个政治啊，宽松的和共产党得天下之后是根本不能比的。张世钊那个时候脚踏两只船，在毛蒋之间顺水推舟， 后来看到共产党势头大了，就暗中帮了共产党很多忙，是个国共通吃的政客。但是那会儿像张这样手属两端的人不少，中共得权以后大部分下场不妙，在这个中共无止无休的运动中都受了冲击。那为什么张世钊一直盛宠不衰呢？我想这就是张世钊的过人之处，他从来不忘他在国民党那一面的身份，甚至不时提醒中共他愿意为国共双方效力。这一点和那些民主人士就是决然不同了，像民盟民建的那些民主左派，在中共得路前大部分人都痛斥蒋独裁，这些人后来下场悲惨，关键是他们不懂自己也不懂共产党，真拿自己当了共产党的自家人，像张伯钧啊、张东逊啊、罗隆基啊，这些人就是这种代表。等他们明白过来晚了，可张世钊却一直清醒。他写的逻辑指要，他是专门最早是学逻辑学的，他把这本逻辑指要是送给蒋介石的，然后呢他又写了柳文指要，专门来谈柳宗元，他把这部书又送给了毛，请毛来给他批，最后是毛把这书给他印的。他从来不谈什么民主自由，所以他在毛的心目中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件事儿，这个戚本禹这人经常是不说实话的，但是他特别崇拜毛，所以这件事儿呢他是不会瞎编的。在55年的一天，毛让警卫去给张世钊送两只鸡，你说这事很怪啊，当时商店已经关门了，很费劲才弄到两只鸡送给张世钊。结果在文革中戚本禹就和康生讲这件事儿，这个康生是老谋深算，他让戚本禹去看三国志，说你去看这个三国志里啊，乔玄和曹操两个人的关系。结果他就是告诉戚本禹说，你看了这段历史你才能明白毛为什么要去给张世钊送鸡。结果他去查了，他查到的时候是说，在这个三国志里记着，这个乔玄第一次见曹操就说，我见这天下人多了，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呐，说你好好的保重啊，我老了以后啊，我会把我的妻子儿女都托付给你。就说明这个曹玄一下子就看出曹操不是一般人。这件事呢在《世说新语》里也有记载，说得更仔细也更玄，说这个曹操年轻的时候见到曹玄，曹玄说啊，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争，说要想让天下大治啊，除非是你啊，但是啊，他说你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个话呢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曹操实际上是从这里来的。三国志里面还记了一个三国志的这个裴松之作的助理啊，他记了曹操写的给曹玄的祭文。这个故事讲的更有意思了，这个曹操说，士为知己者死啊，我们从前很好，我都不会忘的。说呢，你曾经跟我开玩笑说，我如果过你的坟墓啊，不给你送上鸡，不给你送上酒来祭祀你，我走过你的坟墓三步之后我就要肚子疼。所以呢曹操说，这虽然咱们是开玩笑啊，说但这说明咱俩的关系啊。这是曹操写的祭文给曹玄，看了这段你才能够明白毛心中他是实际上是自比曹操的。我们有他的诗歌为证，同时呢我们也从郭沫若有一段时间写蔡文姬专门为曹操翻案，你可以看出来毛心目中把自己是比作曹操的。而且第二条就说这个张世钊啊，他一眼就看出来毛是个大英雄，是个帝王，所以送鸡的这件事呢是毛借这个典故来表示他和张的特殊关系，也表示对张的感激。戚本禹还说一件事，说周恩来告诉他的，说张世钊见了毛说，不得了了，我们湖南要出帝王了。所以说张世钊能够一直盛宠不衰，原因之一他是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打交道。第二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他不忘自己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这样他为两面所用就保全了自己。
张世钊一直为国共两党传递信息
啊，对，但他实际上主要是为共产党往国民党那儿传。五六年的时候呢，中共曾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张看出了苗头，说我去香港借助我在国民党里的这些人呢，给你们传传消息。结果他带了一封中共给蒋的信，内容呢实际上和邓提这个一国两制差不多，包括就你可以有军队啊等等等等这些。在信中呢还说了这种话，说是奉化之木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我们知道蒋介石是这个奉化溪口之人呢，就是说你的坟墓还在，这个你的家乡还在，都没有什么变化，想用这些乡情呢来打动蒋介石。但是文革一来，红卫兵他不知道这些底细啊，他一看张世钊就是鲁迅要痛打的落水狗，立即来抄家。红卫兵把张拉到院子里低头罚站，还抄走了一大批文物。张世钊吓坏了，他立刻就给毛写信求救，说请毛在可能的范围里稍稍转还，当有解铃之望。据他女儿张涵芝说，他8月30号写信，第二天周恩来办公室就来电话啊，说你们别着急，跟着派了兵来他们家站岗。更让人惊奇的是，毛9月1号亲笔回了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纪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毛真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当时毛让周总理谈到说英语保护，那有了这个直接的指示。但是你想想，在共产党里，友谊温情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关键是看你对独裁统治者的脸面威信有没有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对高尔基的态度。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也是批判布尔什维克的，很是批评列宁的，说列宁要毁灭俄罗斯，但是列宁就容忍他。这是第一，高尔基的前妻啊，手里有一大笔钱，这是当时俄罗斯的一个大贵族莫洛佐夫留给社会民主党的钱，在高尔基手里掌握着，他给了列宁不少。第二，这高尔基他是个著名的作家，他在就是一个花瓶，留着也很好。第三，高尔基在英国有一大批文件，这里面有不少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四是斯大林想让高尔基给他写一部传记，结果30年代高尔基回国之后，斯大林对他一开始关怀备至，但是当那些文件落入斯大林手之后，而且斯大林发现这高尔基也不想给他写传记，就很快冷落了高尔基，结果高尔基就死了。很多研究者认为说斯大林实际上是谋杀了他，可是张世钊一直到最后都保持着他的这种有用的身份。他90高龄又去香港为国共两党疏通关系，结果他去世就是在这次任务中去世，中共特地派飞机把他接回来，享尽身后殊荣。所以在我看来，张老先生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
好的，那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节目，题目叫做《文革中毛为什么会救张世钊》。感谢鲁道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
Parlez-vous Paris?
On ne court pa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Bon, en fait, quand je suis arrivé à Paris, c'était difficile de me repérer parce que Paris, c'est une ville qui est circulaire comme escargot. Je suis habitué plutôt à des villes rectilignes. Comment on se repère? C'est quoi les axes principaux à Paris?
我与南苏丹英语教师 David 此刻在巴黎埃菲尔铁塔的二楼平台上。
对于习惯城市街道直线布局的人，在巴黎迷路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身边的游客们正在给他们眼前的景观确定方位。站在这里，整个巴黎尽收眼底。往北能看到圣心教堂 Le Sacré Cœur， 正下方是荣军院 Les Invalides， 还有拿破仑墓。Monsieur Labordette 精通艺术史，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Donc là-bas, c'est le Grand Palais.
Voilà, la verrière très grande, c'est le Grand Palais. Après le Grand Palais, on voit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avec un bâtiment avec de très belles colonnades. Au milieu, donc, on voit aussi l'obélisque avec son petit chapeau doré.
Tout à fait.
如果我们往东看，塞纳河就在左侧 à gauche. 沿塞纳河，我们能看到大皇宫 le Grand Palais 和它壮观的玻璃穹顶。在远处能看到协和广场中央的方尖碑。
Et juste après, sur la gauche, on va voir une série d'immeubles qui sont très uniformes. C'est la rue de Rivoli.
继续往东，我们看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楼房，那就是里沃利大街 rue de Rivoli.
Et alors, après la rue de Rivoli, on arrive au bâtiment plus important du Louvre.C'est effectivement, il fait 700 mètres de long.
再往远看，那一片巨大建筑群就是卢浮宫，全长700米。
En fait, si on voit Paris sur un plan, on voit que en fait les arrondissements tournent autour d'elles-mêmes comme un escargot. Est-ce que c'était toujours le cas? Est-ce que c'était en fait par hasard que les choses sont comme ça?
Non, ça n'est pas par hasard, parce que Paris s'est constitué autour d'un centre. Le centre, c'est l'île de la Cité.Avec le palais du roi, avec la cathédrale, etc.
在大 V 的眼里，巴黎地图怎么看怎么像一只蜗牛。的确，巴黎是从它的中心西带岛 l'île de la Cité 向外拓展的。
Et ensuite, Paris s'est agrandi successivement à partir de son grand centre sur l'île de la Cité.
D'accord.
我们在这里能看出巴黎以同心圆的方式向环城大道拓展。
On se rend bien compte que la Seine fait une grande courbe.Si on suit cette courbe en face de nous, il y a un bâtiment qui nous semble pas très grand, mais qui est extrêmement important. C'est Notre-Dame de Paris avec ses deux grandes tours là, en face de nous.
Ah, derrière là.
Voilà, voilà.
Seine 河将巴黎一分为二，右岸 rive droite 和左岸 rive gauche。顺 Seine 河弧线向东南方向望去，我们看到的就是位于西带岛上的巴黎圣母院。
Excusez-moi,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ire ce que vous êtes en train de regarder?
Je vois l'Arc de Triomphe, je vois la Défense aussi.
Le Bois de Boulogne, le Trocadéro bien entendu, et puis la Seine en bas, c'est magnifique.
再往西面看，vers l'Ouest.
Et en fait, il y a un axe, le grand axe de l'Ouest parisien qui part du Louvre,qui passe par l'Arc de Triomphe de l'Étoile, qui est l'axe le plus important de Paris, hein, sur 7 km entre le Louvre et la Défense.
Et là, c'est où il y a le fameux Champs-Élysées ?
C'est là où se trouve la fameuse avenue de Champs-Élysées que nous devinons derrière les immeubles comme ça.
再往西，我们看到的是 le grand axe de l'Ouest parisien, 巴黎西部交通干线，从卢浮宫起点，经香榭丽舍大道，直至拉德芳斯，全长7公里。
C'est vrai que d'ici, c'est facile à voir, mais quand on est dans la rue, quand on se promène, c'est pas évident. Est-ce qu'il y a des astuces pour se repérer dans Paris?
Les astuces, c'est de faire attention à l'endroit où on est. Après, les grands monuments, bien sûr. Si on est devant Notre-Dame de Paris, on sait que c'est le cœur de Paris.
巴黎的交通干线、大道和名胜古迹都可以作为在巴黎确定方位的参照物。
Mais de temps en temps, il faut...utiliser la flânerie d'une part pour le plaisir de regarder tout ce qu'on a autour mais aussi pour comprendre l'endroit où on est
当然给自己时间慢慢逛让自己迷失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更别有一番情趣
Je pense que c'est ce qu'il me faut pour recommencer à faire le tourisme dans Paris
Merci beaucoup Monsieur Labordette
Merci beaucoup et bonne promenade à Paris
Merci beaucoup
好吧但愿这些信息对您能有帮助。不过，正如向导所说，了解巴黎的最佳方案就是让自己迷失在巴黎的大街小巷。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应法英美等国要求，安理会今天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叙利亚局势。中国总理李克强到访古巴，要为中古关系注入新活力。美国国会举行南海问题听证会。美国华盛顿州购物中心枪杀五人的土耳其裔嫌凶被捕。浙江警方破获药品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2亿元，有上万人被骗。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